叫近乡情怯啊！像我从早上开车一直到坐在前面，一直都有那种感觉嘛。我心脏不好，就是不太担得起近乡情怯。可是真的心里很有感动啊！而且看到又是这些这么好听的诗歌。这些姐妹真是越唱越好啊！月儿为何高高，星儿为何闪亮，真的很有感触。我很高兴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陈牧师、陈师母，我可以看到很高兴看到这老太太在我们当中，真的是很感谢。我真的很感谢罗传道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能够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神的信息。我自己这两年越来越体会到，如果有机会能够传讲神的话语，没有一个讲台的话，真的就是该感恩，真的就是该感恩。所以我心中真的是充满感恩，也希望能够借着今天的信息，像主播刚才鼓励我的，他说不要紧张，不是你在讲，是神在讲。我真的是很感谢他临时给我最后的临阵磨枪的鼓励。在我们开始前，第一首歌里。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下你的话语，你赐下你的道，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宝血为我们而流，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今天能够在你的面前称义，让我们能够与你和好，让我们能够盼望将来要得荣耀。让我们将这一切的恩典，我们都真的将我们的感恩献上给你，求你也带领我们，指引我们，尤其在今天的崇拜，今天的讲道，从头直到末尾，真的是求你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同盟造就。我们将祷告祈求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这次上来的途中，我们拜访了几个家庭，都有一些分享。那不止一次的，人家都以传道人称呼我。我还是不是很习惯这个名字哈，因为我自己只是第三年的神学生，还有很多的问题，还有很多的东西，圣经的东西都并不了解。可是呢，我也看到这个的确是我跟太太蒙召所要做的事情，就是为了要传讲神的话语，传讲神的道。那到底我们要传的是什么道呢？我想我们要传的很简单，就是圣经里面的话语。更狭一点的话，我们传的道就是今天我们经文所讲的道成肉身的这个道。那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呢，有一个很大的奥秘，就是道成肉身。可是我今天并不是要跟大家分享怎么样道成肉身，因为我很简单跟大家讲，我不知道太大的奥秘，我没有办法想通。可是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体会了三个道成肉身的目的，我愿意跟大家分享。我相信约翰他在写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要传递几个信息。那用今天的信息，我希望能大家跟大家仔细的读这一段经文。这里面我们看到至少有三个主要的目的，也就是我今天讲题他为何而来。有三个主要的目的。第一个目的，它是在提醒我们，神从古到今给我们的应许。第二个，它是带来了一个我们生活的一个样式。而第三个，它留下了一个我们心里可以有永恒的一个盼望。那我们就来靠着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慢慢的来思想一下这三个目的。而三个目的呢，每一个目的呢，都有一个从我们人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它表面上的意思。可是也有一个我们从永恒的角度，从天国的角度，我们看到它更深的一层的意思。我们现在就来近看，看到这段经文哈。第一个，他讲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住在我们中间。这句话，住在我们中间，是什么意思哈？我想这个我们的意思呢，就是他前面的两节经文，第一章第十二节，他讲到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 可以做神的儿女。那第十三节讲到这些人都是从神而生的，所以说我们呢，相信指的就是这些从神而生神的儿女，就是坐在底下的大部分的弟兄姐妹们。那他得讲到他住在他们中间，住在他们中间表示的意思呢，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也就是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里面他引用了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讲到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的名要称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这个字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神同在，事实上这个主题在整个旧约到新约里面一直都是贯穿的整个圣经的一个主题。我们可以想到雅各他在伯特利天门的地方，他遇见了神，神答应他我会与你同在。我们也看到约瑟在埃及的时候神与他同在，我们也看到摩西他在旷野，他在看到燃烧的荆棘的时候，神答应说你去我会与你同在。我们也看到约书亚他要进过约旦河进迦南美地的时候，神告诉他说你不要惧怕，刚强壮胆，我会与你同在。我们也看到大卫他在君王，他在耶路撒冷当全以色列王的时候，神也告诉他我会与你同在，你的宝座直到永有远远。当耶稣他来了以后，他告诉我们信息更是他会与我们同在，他的名字就是以马内利。那对我们今天的信徒，神与我们同在到底代表是什么意思呢？我相信它至少有两层的意思。我用一个例子跟大家来说明一下。我去年在我们北卡那边的华人教会，他们有办退休会，那去年是我们第一次的参加，他们请我太太负责儿童的program 儿童的节目，那他们把儿童分成几个不同年龄，那有一些 toddler 就是大概是四岁以下的是在楼下那一班。那因为我那时候没有别的职责，所以我就跟太太讲说我自愿去看住这些 toddler 啊，因为他们只有两个 teenager 在看这些孩子，那一共大概有15个以上的孩子，所以我自告奋勇去参加，因为我很喜欢抱这些 baby， 大概是年龄到了。那我就去跟这些孩子玩，那当然了，我也是出生之犊吧，所以哈，知道带孩子的困难哈，到了以后呢，大家都可以想见哈，这个妈妈一放下来，那有些孩子是不得了的，他们不得了，那呼天抢地的，那一直哭哭哭，我都没想到小孩子可以哭这么久的，哭好。第一天礼拜六，我们手忙脚乱也就算应付过了。第二天我们想到要有更多的小孩因为组织崇拜。那所以我们讲一直要有三个小时的时间，他太太就建议我们说你就带他们出去玩，不要一直守在那个房间里面的，因为房间的话更麻烦。那我想着好吧，那我就跟那两个女孩子，我们就还有一个家长，我们一起带着孩子出去。哇，那个出去是不得了的事情哈，我们有两个四岁的，哇，那个他真的是绝对不服管束的，我手只能牵两个哈，那两个老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真的是很紧张嘛，因为停车场上会怕有车子来。哎呦，我们三个人真的是流一身大汗，总算把他们带到体育馆里面，然后让他们在玩，然后大家都玩得很高兴，回到房间里面，然后给他们零食吃，这也很好，时间就这样打发过去了。三个钟头，感谢主，我们就生存下来了。经过那件事情以后呢，我觉得我们的关系就有一些改变，他们的信任已经在我们身上。所以我看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他因为他们已经比较相信我们了，所以他就觉得很安全，孩子放下来，妈妈放下来，他就比较不会哭得这么惨烈了啊，然后有时候也不会哭得这么长了，就是他有一种安全感，因为我们在他们中间。就是我觉得神住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有这一层的意思，就是我们让我们感到安全。就好像诗篇十八篇里面他讲到，神是我的岩石，是我的山寨，是我的救主，是我的神。他在我们周围的时候我们感到安全，像诗篇第四篇的第七第八节，他说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唯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给我们就是那种安全感，让我们知道天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而第二点我也注意到，跟那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我也注意到，有些特别喜好玩喜好乱动的这几个年纪比较大一点的，自从那天以后 他们在开始要动以前呢，他就会头会往我这边看一下，就知道说我的眼睛在看着他。他知道他最好不要轻举妄动。我觉得可能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也有这一层的意思哦，就是像诗篇第139篇里面讲到的，真的是耶和华，你已经检查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查，你也深知我所行的。我在最后139篇的最后两句，他说，神啊，求你检查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所以神与我们同在，除了安全感以外，也有这种警觉性，让我们知道神时时刻刻的检查我们，他看着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有没有恶行，好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可是如果我们只看到这一层意义的话，那我们就完全从我们自己的出发点，我们看到神他在那边对我们是什么样的意思。可是我今天想说，我们再进一层，我们把我们自己从这个地方拿去，而从神的角度，从天国的角度，我们来看这件事情，神与我们同在，神住在我们中间是什么意思。在这个地方，约翰我觉得他隐藏了一个信息，在他所用的字里面，他用了一个字，他说神住在我们中间，他住在我们中间。这个住字呢，他用了一个特别的字，新约里面有很多别的地方用这个住是用另外一个字，他用这个住字，我直接把它翻出来的意思呢，直翻的意思，他就是他搭帐幕在我们中间，他搭帐幕在我们中间。如果知道知道英文的人就说，这个字就是旧约里面提的 tabernacle， 就是帐幕这个字，同一个字。而这个字同时也在启示录里面21章3节也用到，我们待会会看。所以他在出埃及记里面讲到，他搭帐幕在我们中间，神搭帐幕在以色列人中间，是让世界上万民看到，这批以色列人是我的子民，他们是属我的。我们知道出埃及记的中心是救赎，也就是这些属我的子民，我会拯救他们。这是他从一个旧约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个住在我们中间的意思。可是约翰也同时，使徒约翰还写了启示录，他在启示录21章3节里面，我们请大家翻一下启示录21章3节。几乎是圣经最后了，这里讲到新天新地耶路撒冷，21章3节翻到以后由我来念。他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这个地方讲到他要与人同住，这个同住，这个住字，就是约翰他在写约翰福音里面1章40节讲到他住在我们中间的这个住字。所以我们想到这个住字，他要传达的一个信息，就是说从旧约从头一直到最后的启示录，有一个天国的概念。这个天国的概念就是神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我们从头开始他就给了我们这个应许。所以当他使徒约翰讲到说住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他是要告诉我们，主耶稣来了，他要给我们一个提醒，你们是我的子民，你们是天国的子民，而将来我就要与你们同在同住，直到永永永远。这个是我们第一个，我们从他住在我们中间，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意思。我们下面看第二句话，他讲到的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在这里哈，使徒约翰他清楚点出了两个神相辅相成的一个特质哈，一个是恩典，一个是真理。恩典呢是神的爱来付诸于行动，而真理呢是神的公义的根基。我很喜欢的一节经文是诗篇89篇第4节，他讲到公义和公平是我宝座的根基，仁爱与诚实在我面前行。所以我很喜欢这节经文，他讲得很清楚，公义和公平是神不可缺少，是他宝座的根基。可是他行出来的是仁爱与诚实。一个没有真理的恩典，一个没有真理的恩典是姑息和放纵，而一个没有恩典的真理也不过是教条和律法主义而已。 两样都不是很好的。那他来呢，主耶稣基督来就是要给我们看到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是一个完全均衡的一个表现，一个完全均衡的一个生活，让我们能够看到作为一个模范。就好像他在真理方面，像他在约翰福音里面也讲到说，你们做我的门徒，遵守我的教训，那你们就会看到真理，明白真理的真理就会使你们得自由。这是他的真理一部分，可是同时他又讲到他的恩典的一部分。他说，我来并不是要招义人，我来是要招罪人，因为有病的就不用医了，只有没有病的需要医生。他讲到他的恩典的那一部分，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他给我们的样式永远是平衡的，恩典与真理是完全可以相融的，是没有冲突的。这在我们做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是不是都能够做到一个很均衡的恩典与真理的生命呢？我觉得教会里面，包括我自己在内，很多时候都是有很惨痛的经历哈，恩典与真理没有办法达到平衡。有的时候我们太强调真理，有的时候我们太强调恩典。跟大家讲我自己的一个惨痛的失败经验。当然我想大家知道，青少年事工在我生命中占了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从1993年信主以来，我就一直和年轻人有一个不解之缘。我就觉得他们非常有活力，他们非常纯真，也很能够接受这个爱的观念，他们也很能够表达爱心。可是因为他们好动的本性，他们年龄的关系，所以他们很多时候对神的话语、对圣经不是那么感兴趣。可是呢，他们还是很喜欢发表意见。所以呢，上学主日学来的时候，我很喜欢上高中生的主日学。我不是太研究初中生，我很老实的讲，高中生主日学他们能够懂一些事情。我上的时候，我就让问一个问题，然后呢，他们就可以尽情的发挥，讲的很多讲的是头头是道。讲完以后呢，我通常就问一个问题，我说：“哎，某某人呐、讲的是很好。”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刚才讲的这些东西是从圣经哪里地方出来的？10次里面9次是没有答案的，10次里面9次是没有答案的。这个让我就有点担心哈，因为我不希望他们信的是他们自己，他们信的应该是神的话语。我记得有一次在辅导一个高中生，他非常有人缘，也很慷慨。所以大家都喜欢跟他在一起，可是呢，他从来不看圣经的。他上主日学呢，不是在玩啊，就是在睡觉啊，就是在完全不听的。所以我就一直觉得很有负担对他。可是呢，他要他讲呢，他可以讲出很多，尤其讲神的爱的事情，讲得很像我这样的。有一天他忽然大发热心，大概是对我有一点问题了，他说。你知道吗？我今天就可以去做宣道士，我今天就要去做宣道士，我今天就有这样子的心愿。各位，要是你听到这样的话，你觉得怎么样？是不是哈利路亚，感谢主啊，是不是哈？我不一样，我是他主日学老师，我知道他向来不读圣经，我知道他向来上课不专心的，所以我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不但没有高兴，我心中非常非常的生气，非常非常的生气。我就把我的声音也提高了，我就把我的眼睛张大，我指着他，我说：“你要去宣道，你要去宣谁的道？你宣你自己的道？你圣经念完一遍没有啊？”讲话很严厉哈，我这个辅导很严厉。可是我把他教训一顿以后，我自己心里也蛮后悔的。我给大家讲了个例子呢，就是讲到恩典和真理哈。这个孩子就是一个很有恩典，可是他没有真理的一个孩子。可是这个辅导呢，是有一点点真理，是没有什么恩典。所以造成的结果呢，并不是这么美好。但是这本福音书里面每次讲到主耶稣基督，他要讲教训之前，他一定有医病和赶鬼，恩典和真理。一定是并行的，可是我们如果只看到这一层的话，可能又没有再往下看一点。我们在往下看的时候，是看到这个字，这4个字，充充满满，充充满满。 以下的诸位哈，有些在信主年龄也很长了，那多多少少呢，都是很有真理，都知道真理，都知道圣经的嘛哈。那么偶尔也会表现出很多的爱心哈。可是问题出在这个"匆匆满满"这四个字上面了。很多时候我们很小心、很小心的做基督徒，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很小心的要把我们的形象维持得很好。我们生怕就是一天有一些人不小心激怒了我们的话，或不小心让我们觉得很难过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我们里面的一些苦毒跟一些埋怨会释放出来，让人家受到伤害，也让自己的形象受到伤害，一发不可收拾。所以这样子活着就很辛苦。这个有一个宣教士叫做 Amy Carmichael， 中文翻成贾爱美，她是19世纪一个女宣教士，她在印度待了50多年的时间，她的主要工作就是拯救那些被逼迫在印度的神庙里面做神迹的这些女孩子，她在那边待了50多年，直到她死为止。她讲过这样一句话，真的在我心中留下很深很深的印象。她说，一个装满甜水的杯子，你不论你如何的摇晃，你也洒不出一滴苦汁来。我再讲一遍，一个装满甜水的杯子，你不论怎么样的摇晃，你也洒不出一支苦汁来，一滴苦汁来。这个就是匆匆满满的真理。所以说，基督来匆匆满满的，不论怎么样人怎么样子的，怎么样子的对他讲话，他流露出来的就是恩典与真理，因为他是匆匆满满。如果我们想到就说，哦，那这样匆匆满满，我们就从今天开始，我们就立志做到匆匆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样不是很好吗？这个也不是他的意思，因为他在十七节里面，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七节里面，他讲到说，律法本来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的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他主要告诉我们，约翰告诉我们，指出来说，他匆匆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并不是要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想尽办法自己做达到这个程度。他要告诉我们是说，恩典和真理都是从主耶稣基督来的。你能够做到这一点，你就是必须要在他的里面才能够做到这一点。也就是在他的里面才有这些丰盛。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第十节，他说：“因为神一切本性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也就是说，神不但他立的这个标准匆匆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标准，他也告诉我们你怎么样能够达到这个标准，就是你在他的里面 in Christ， 你在他的里面，当你在他的里面他充满你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作为一个匆匆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人。这也是为什么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我个人觉得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一定是一个全心依靠神的基督徒，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一定是全心依靠神的基督徒。我很高兴看到郑老太今天在这里，因为郑老太有一句话是我跟太太最喜欢用的一句话，她常常告诉我们，我们也常常跟人家讲的一句话，就是求神怜悯啊，求神怜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是非常有限，我们能够施的恩典非常有限，我们能够讲的真理也非常有限。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做，就算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也做得不完全，我们真的只有求神怜悯。所以匆匆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告诉我们的信息，不只是要我们这样做，要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里面才能够做到这样，随时要求神怜悯。我们看第三点讲到最后的一部分，他讲到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里他到底讲的荣光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那见到了，我见过他的荣光又怎么样呢？我们回答第一个问题，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十一节里面，他耶稣基督刚才行完神迹，变水为酒的神迹以后呢，约翰记录了这一句话，他说我们。他显出他的荣耀，他显出他的荣耀，荣耀跟荣光在这里是同一个字。他显出他的荣耀，然后他到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他进入到拉撒路复活的事情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他说这个病不至于死哈，他是为了要彰显出神子的荣耀。而到最后十一章第四十节的时候，他又说，他跟马大说， 你如果相信，你就会看到神的荣耀。你如果相信，你就会看到神的荣耀。所以从这几节里面呢，我们可以想到他的荣耀就是指那种耶稣行的神迹，他的能力完全彰显出来的那一个荣耀。我们知道三个福音书里面，他都记载有关于登山变相的那一段经文。可是你知道吗？我们知道登山变相，可是我们也要看到登山变相，它一定是跟随在另外一件事情之后。大家知道是什么事情吗？登山变相那一段经文，它前面那段经文一定都是一样的。是什么经文？就是彼得认基督的那段经文，就是彼得认基督的那段经文。也就是说，三本福音书讲一样的事情，也就是主耶稣就讲那句话：你要相信，你就会看到我的荣耀。你要相信，你就会看到我的荣耀。一个看到一个见过神荣耀的人，会在看自己的荣耀，不会在求自己的荣耀，因为他知道这个荣耀是不可以相信。一个见过神荣耀的人，他就会为主而活，因为他知道为主而活比为自己而活是有利益的多。一个见过神荣耀的人，他会求神的带领，因为他知道神的大能，他知道神知道所有事情，他不如让神来带领他，因为神的道路高过我们，高过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一个见过神荣耀的人，他每天做的就是数算神的恩典，数算神的福分在他的身上，因为他知道这一切都是神所给他的。所以一个见过神荣耀的人，一个见过神荣耀的人，他不得不自己就成为神荣耀的部分，成为一个神迹奇事。我跟大家讲一个自己前一阵才听到一个见证，我很感动。我一个大学的同学，他当医生，他那时候还在实习，他结婚了，太太也是我们同学，他生第一胎，28个礼拜那个孩子就要出来，那时候只有一磅多，就很难产的产下来了，放在保温箱里面，结果才过了一天吧，就发现他脸一直涨红，呼吸急促，没有办法呼吸。那时候呢，他们就想要知道怎么回事，后来发现是他的这个肠啊没有长好，所以有两个洞在里面，所以他没有办法吃东西，也没有呼吸，也没有几乎都没有办法呼吸。那时候他自己在做实习医生，他很着急，也没有什么办法，他在绝望之余，他来到他房间里面，他真的跪下跟神求说：“神啊，你给我这个孩子，我希望他是一个健康的孩子。”可是如果是你的旨意要让他，你要把他拿去的话，你就拿去吧，不要让他再多受这些苦。他说就在他祷告完了以后，忽然感觉到他的四维全部都亮起来，他感觉到他看到神的荣光。他站起来，他就没有再怀疑了，因为他知道神已经回答他说：“你放心，这个孩子不会有事情的。”第二天果然他们就找了一位医师，是非常有名的，专门做这些手术的医师。因为孩子这么小，他的肠，他们说他这个盲肠只有这个铅笔芯这么大的一点点啊，他帮他把那两个洞补好了。我们这次去的时候就看他，这个孩子已经24、25岁了，站在我们面前，站在我面前就是一个神的荣耀，就是一个神迹奇事。所以讲到我们看到神的荣耀，就是我们见过神的荣耀，我们真心的相信他，他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彰显。可是如果我们只看这一层的话，可能又没有完全达到他的完全意思。如果我们换我们一个天国的眼光，我们来看这件事情。主耶稣他来的时候，他又讲了一句话，在约翰福音12章26、23节里面，他讲说：“神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一粒麦子若不落在死里土，落在土里死了，还是一粒；若是死了，就会结出许多子粒来。”就是那句非常有名的经文。那个时候，就是他要得荣耀的时候，而他那个时候讲的荣耀，不是我们单单前面讲的这些神迹奇事，他讲到是一个最大的神迹，也就是他要钉在十字架上，3天以后复活，而能够升到高天，坐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祈求。 他就是出熟的果子，天国里面出熟的果子，而他所得的荣耀我们将来也要得。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既然同为后世，就一定会同得这样子的荣耀。而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里面告诉我们说，他将来要带领许多的儿子一同进到荣耀里面。保罗他在罗马书里面他讲到说，我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八节，他说我看到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见也。所以他讲到这个地方的荣耀呢，不只是我们将来看刚才看到的神迹奇事，他讲到我们将来的一个盼望，一个荣耀，我们将来所有的人都要进到天国里面，要成为神的子民，神与我们永永远远的同在，而那样子的荣耀，那样子的荣耀，那样子的盼望，那个盼望是不至于羞耻的盼望，那个盼望是让我们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那么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身上，那是盼望。这个天国的盼望，这个永恒的盼望，是使徒约翰他在这里要传达的一个信息。所以最后我一个总结，道成肉身没有说是一个神学上是很奥秘的一个原理，很奥秘的一个事情，可是没有人能够真正知道它是怎么样成就的。这个奥秘是属乎耶和华，我们也不必要强求。可是呢，道成肉身它的目的，在今天的这一段短短的经文里面，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至少它的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像我们讲的，它是一个应许，它提醒我们它会与我们同在的一个应许。第二个目的，它是给我们一个样式，一个充充满满的样式，那我们要在它的里面能够得到这样子的丰盛。而第三个是给我们一个永恒的盼望，那个盼望不至于羞耻的盼望，那个盼望就是我们将来要得荣耀的一个盼望。可是所有讲这些事情都是有一个最基本最基本的要求，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我们要承认，我们要知道自己的罪，因为没有罪就没有救赎，没有救赎就没有道成肉身。可是现今的社会里面呢，人家不太喜欢讲这个罪，也不太喜欢讲罪人的事情。不然大家都知道这个Houston 里面很大的一家美国教会，他们的牧师从来不讲罪。人家问他的时候，他说大部分人都已经知道他们做错了什么，所以当他们来到我的教会呢，我只是要教他们如何改变自己。这个说法也反映了现在很多基督徒的心态，听起来是似是而非的，可是这不是，我个人觉得这不是圣经教导我们的。圣经教导我们要认自己的罪，来到他的面前，他会洗净我们的不义。一个实际生活的应用，不能够取代福音的一个真理。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我听说，就是有一个小孩子，他在困在一个被火烧的房子里面，那火烧得很大，他的家人都已经被烧死了，只有他还生存的。就在他觉得没有希望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壮汉沿着这个烧得滚烫的一个铁管爬到三楼，他在的地方把他救了出来。救出来以后，这个壮汉就消失无踪。然后呢，等到这个事情过了以后，因为他是唯一的一个孤儿，于是这个法庭就开始要决定他该给有谁去领养。那时候呢，社会上有钱的人就来了，说我愿意，也有一些他的邻居来了，说我跟他很熟，我可以领养他，也有一些社会上慈善家来了，说我愿意负起这个责任。可是那个孩子一直都没有抬起头来，刚刚在讲这些事情，一直到那个门打开，那个壮汉他走进来了。当他走进来的时候，那个孩子看到他那双烫伤的手的时候，那个孩子不但抬起头来，而且扑到了他的怀中。因为只有那一双烫伤的手才是这个孩子真正的依靠。所以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不但要思想那个烧的房子，我们要思想，常常思想那双烫伤的手。因为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不时地提醒我们自己，我们生命中的救主到底是谁。亲爱的弟兄姐妹，道成肉身是神爱的一个很大的彰显，是没有错的。可是更重要的，道成肉身 他传达一个信息，是天国的一个信息。这个信息给我们一个永恒的盼望。我们知道神的计划，我们的神不是随随便便行事的一个神，我们的神也不是一个手忙脚乱应付我们要求的神。我们的神他有一个永恒的计划，而这个计划的中心是神他自己，不是我们。这也是为什么法里特牧师他在他写的这本《标杆人生》里面，他讲所有第一章的第一句话，很简单的一句话，他说 It's not about you， 这不是关于你们的，这件事情不是关于我们，这件事情是关于神的荣耀、神的国度、神的彰显。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认清这一层真理的时候，我们才真正能够了解到他为何而来，我们也才能够真正将他的旨意实行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祷告中、跟我们的侍奉当中。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可不可以，我们一起来试试看把这节经文背下来。好，请
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满爱，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真是
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来到了我们中间，你提醒了我们这个宝贵的应许，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你的子民，你会与我们同在，你也给我们看到一个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生命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生命，你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做成一个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生命。父啊，你更让我们看到那将来的荣耀真是大于我们现在所受的苦楚，那将来的荣耀是我们真的不至于羞耻的一个盼望。父啊，我们将这样子的一个恩典，你将这样子一个福分，我们献上感恩。我们求你继续的照亮我们的心，软化我们的心，在我们每日所行所为所言所做的一切事情上面，我们都能够彰显你的荣耀，我们都能够让世人看到我们是你的子民。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